小朋友，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恩惠姐姐就来讲圣经故事。还记得上个星期恩惠姐姐讲到哪里吗？对了，雅各的家族子孙在埃及啊是大大的兴旺，一代接着一代的出生，非常的强盛。可是啊，后来出生的埃及人还有法老王已经不认识约瑟了，他们只是觉得这些以色列人不是埃及人，为什么占了埃及最好的土地呢？为什么他们可以享受特权呢？所以啊，埃及人就联合起来苦待以色列人，让他们来做奴隶做苦工，好来控制这些以色列人。而这个新的法老王，他的心肠好坏好坏哦，他不但强迫以色列人做又粗又重的活，而且啊，他还下了一道恶毒的命令，你还记得吗？他竟然啊，要把以色列人新生的小婴孩当中，只要是男的，要丢到河里淹死。就这样啊，以色列人的家里面，好多刚出生的小男婴啊，就被扔在尼罗河里面去祭河神了，好可怜哦，对不对？所以这个打击啊，对以色列人真的是太大了。他们白天要做好重好重的苦工，做砖啊，拉石头啊，扛木头啊，晚上回到家里面啊，还要担心他的孩子们有没有平安哦，他们的心里是好苦好苦哦。所以现在以色列人怎么办呢？他们只有不断不断的祷告，他们求上帝来拯救他们。果然上帝听了他们的祷告咯，有一个利未家族的小婴孩诞生了。这个小婴孩呢很特别，他很健康又很可爱，他的爸爸妈妈呢为了保全这个小生命，所以呢就把他藏了三个月。但是小朋友，三个月的小娃娃哭声是越来越大声的，对不对？所以啊，孩子的父母暗兰和约基别，他眼看着这个孩子啊快要藏不住了，他又担心法老王的随从呢天天的来搜查，所以啊，他们就拿了一个蒲草做的箱子，在外头呢抹上了石漆和石油，把婴孩呢放在里头，然后把箱子呢就搁在河边的芦荻当中。小朋友，你想上帝会怎么样来看顾带领这个被放到蒲草箱里的小婴孩呢？以后这个小婴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上帝会救以色列人吗？好，现在恩惠姐姐呢就从这儿继续说给你听。装着小婴孩的蒲草箱在河里飘啊飘的，然后就停在河边的芦荻当中。小婴孩的姐姐呢，12岁的米利安远远地站着，她要知道弟弟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上帝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救他的弟弟呢？就不一会儿啊，她就听见有一群人的声音，他们正唱着快乐的歌往河边走过来。哦，原来是法老的女儿啊，有好几位使女陪着要来河边洗澡。
热啊，公主啊，你真有眼光，知道这里有一个洗澡的好地方。
嗯，我上次就注意了，只是一直没机会来。怎么样，带你们来这儿洗澡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呢？
哇，这水好冰凉哦，
我试试看。哇，可不是吗，公主快下到水里去吧。
好。嗯，这几天在王宫里又热又闷，都快把人给闷出病来了，真受不了王宫里的那些规矩，还是在外头轻松自在。
好啊，你竟然用水泼我看我的，嘿嘿嘿嘿，
好好玩。
哎，安静
啊，怎么了公主？
在芦荻里面有个东西呢。
是不是有人躲在那儿呢？
不，我看着有一个东西浮在水面上，好像是一个箱子。贝西亚，
是，
去把它拿到这儿来。
是的，公主。
法老的女儿接过箱子，打开一看，发现原来是个可爱的小婴孩。公主呢，没有儿子，所以发现这个婴孩在箱子里面好可爱哦。法老的女儿真是太惊讶了。
哇，好可爱的一个孩子啊！
是啊，怎么会藏在这个蒲草箱里头呢？
哎，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父王下了一道命令，要除掉所有的希伯来的男孩，要不是为了保命，我想这个孩子也不会被放进这个葡萄箱里的。
公主，是不是要把这个孩子扔进河里呢？
不，谁都不许动他。我要把这个孩子养在王宫里，这个孩子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位尊贵的王子。
公主，这不好吧？
我已经做了决定，谁也不能改。你来抱好这个孩子。
哦，是。
把这个葡萄箱沉到尼罗河里去，记住哦，谁要是把这事儿说出去，我就要把它像这个箱子一样沉到尼罗河里，知道吗？
知道了。
可是公主，这孩子还是哭个不停呢，需要赶紧给他找个奶妈。
这些话都让躲在一旁的小姑娘，也就是小婴孩的姐姐米莉安听见了。她知道上帝果真听了祷告，所以呢，就非常有信心地走到法老王的女儿面前，对她说：
听说你们需要有人来照顾这个孩子是吗？我去希伯来妇人那里头给您找一个奶妈来奶这个孩子，可以吗？
你是谁呀？
我叫米莉安，我刚好知道有一个人很适合来当这个小孩子的奶妈哦。
好，那就快去把他找来吧。
哦，好。
哦，不要哭，不要哭，很快你就有东西吃了。
这个时候，暗兰和妻子约基别正带着大儿子亚伦呢，向上帝祷告。他们恳切地祈求上帝保护带领这个小婴孩。就在这个时候呢，米莉安就带回来了好消息。
妈妈，妈妈，不得了了，妈妈！
米莉安，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来了？你弟弟怎么了？
公主发现了小弟，她愿意收养他呢。
真的？
而且还要找一个希伯来人做奶妈呢。
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我的儿子跟公主在一起就安全了。
妈，我们快走吧，公主正在河边等着呢。
哦，好，我们走。
约基别和他的女儿米莉安两个人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河边。
你就是小女孩说的愿意当奶妈的希伯来妇人？
是的，我叫约基别。
那这个孩子你就替我照顾他，让他健健康康的成长，等他长大后我会给你一笔报酬的。
谢谢公主。
如果有人来盘问这个孩子的事情，就立刻来告诉我。
是。
那就交给你了，我会再来看他的。
小朋友啊，就这样啊，这个新生的婴孩他不但成了埃及公主的孩子，而且啊，他还被他亲生的母亲所抚养。哎，你看上帝的带领是不是太奇妙了呢？甚至啊，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哦。所以啊，当这小婴孩的爸爸暗兰接过这个婴孩以后啊，他就立刻带全家人为着上帝奇妙的带领做感恩的祷告。
上帝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的小儿子，帮助我们训练他来服侍你。
就这样子，这个小婴孩呢，在他的母亲约基别细心照顾下慢慢长大了。他从他的爸爸妈妈那儿知道了他的身份，也知道他的爸爸妈妈在他身上的期望，同时啊，他也晓得他们的族长对上帝的信仰。他的母亲约基别啊，从小就教他要敬拜以色列人的上帝。所以当这个孩子断奶之后，按照当时候的习俗，大概是三四岁，约基别呢就照着承诺把孩子送到皇宫去，与收养他的公主呢一起生活。
妈，我不要，我不要你。
乖乖，现在以色列人啊都在吃苦，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进王宫。哎，也许将来有一天你也能像我们的祖先约瑟一样成为埃及的大宰相，拯救我们呢。好了，进去吧，不要让妈失望了。
哎，你们跟我进宫去吧。
参见公主。
啊，这孩子长这么大了，那就叫他摩西吧，因为是我把他从水里边拉上来的。 摩西，我的儿子，从今天起你就住在这里了。我要你和其他的王子一起生活，学习写字、读书。我会教你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一定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人。
哇，小朋友，现在开始，摩西就住进了埃及的王宫，成了一个小王子了。以后上帝会怎么样带领他呢？他长大了以后能不能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被奴役的苦难呢？今天恩惠姐姐要停在这里，记住下个礼拜天我会在空中儿童主日学继续说给你听哦。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袁爸爸和小甜甜。圣经故事56，摩西的故事。小朋友，又到了圣经故事时间了，你还记得上个星期恩惠姐姐讲到哪里吗？对了，恩惠姐姐讲到小婴孩在蒲草箱里面，后来被法老王的女儿发现了，对不对？法老王的女儿呢，非常喜欢这个小婴孩，她就收养了他。小婴孩的姐姐米利安听见公主要收养弟弟，知道上帝果真是听了祷告，所以就非常有信心地走到法老王的女儿面前，对她说她能够帮公主的忙，为这个小婴孩找一个奶妈来。而公主呢，马上就答应了。这些啊，真的都是上帝奇妙的带领啊。所以呢，这个新生的婴孩啊，不但成了公主的孩子，而且啊，他被自己亲生的母亲约基别所抚养。很快的，这个小婴孩在他的母亲约基别细心照顾之下慢慢长大了。由于他家庭的影响，这个小男孩从小他就知道他自己是以色列人，他也知道以色列人信奉敬拜的耶和华上帝。当然喽，他就知道以色列人正受着埃及人的奴役和欺压，所以当这孩子断奶，那时候快要4岁的时候啊，约基别照着承诺把孩子送到皇宫里面去，让他跟收养他的公主一起生活。你记得法老的女儿给他取名叫什么吗？很好，对，就叫摩西，意思是从水里拉上来的。从现在开始，摩西呢就住进了埃及的王宫，成了一个小王子了。小朋友，你想摩西能不能成为另外一个约瑟呢？他长大之后能不能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被奴役的苦难呢？今天恩惠姐姐就从这里继续说下去。法老王的女儿啊，非常的疼爱摩西，当然呢，在王宫里的生活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日子呢，一天一天过去了，转眼之间，摩西已经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了。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不管是天文啊、地理啊、数学啊、建筑、军事，哇，摩西是样样都精通。
拉米斯，你的马还是跑得不够快呀。
摩西，你少得意，看我立刻就追上你。
好啊，看我们谁先回到王宫。耶！
摩西王子，公主正在里面等着你呢。
哦，
摩西啊，你回来了。哎呀，看你满身是汗。
是啊，今天和拉米斯赛马，嗨，他又输了。
你呀，就是这股傲气叫人受不了。那我问你，塞拉比那里工程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呢？
哦，进行的非常顺利，前天已经完成了。
真的？不是说恐怕会耽误一些时间吗？
原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为了提早向您祝寿，献给您这份生日礼物，我改变了工作的方法，重新精确的计算，总算是让我完成了。
嗨，你这个孩子就是摸透了我的心。可是，哎，
怎么了？看您似乎闷闷不乐的，有心事儿吗？
几天前啊，伊索皮亚人来袭击埃及，他占领了不少土地，听说连孟菲斯都很危险了。法老王到处求问埃及的众神，希望能够赶走伊索皮亚的人。就在今天早上，法老王说，尼罗河神指示了他，要让你统帅埃及军队出征。我，
太好了，我正等待这个时刻呢。今天总算有机会让我带领大军去打仗了。放心吧，我一定能打败伊索皮亚的军队的，我一定能够收复埃及的失土的。事不宜迟，我这就去见法老王。
摩西，你行吗？摩西，哎，我真是为他担心。
公主，您不用担心呢。摩西王子可是我所见过的王子里面最神勇的一个，有他在，绝对没有问题的。
果然啊，摩西不但打败了伊索皮亚的大军，他收复了埃及的失地，并且呢，他还占领了伊索皮亚的首都美罗耶。他带了无数的战利品回来，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啊，全城都轰动了。
摩西，摩西王子，殿下请。
很快的，摩西得到了万民的拥戴，他成了埃及人中间的英雄。甚至有好些人说啊，摩西应该是下一任的法老王。但是这件事情听在法老王的耳朵里面真的就很不好受。虽然是这样子呢，因为摩西他已经解除了埃及的大患，他把伊索皮亚人打败了，而且还占领了他们的地，甚至拿很多战利品回来，所以法老王的心里面还是非常高兴的。他立刻就召见了摩西。
啊，摩西啊，欢迎你回来啊！我们都听说了你在伊索皮亚的英勇表现啊。
但愿我们的军力更强大，能为法老您效劳。这里有许多战利品，这一位是我在伊索皮亚见过最英勇的战士，我愿意把它献给法老王。
摩西啊，命令他们跪下。
拉米斯兄弟，等你自己打了胜仗再发号司令吧。
哈哈，好好，摩西啊，你做得很好啊，这场胜仗是很重要的，你是为埃及立了大功啊。来人啊，
在，
吩咐下去，摆庆功宴席，我们要为这次的胜利好好的庆祝啊。
是。
小朋友，你想摩西有了这一切，是不是就应该很高兴呢？可是啊，他却常常闷闷不乐，他并不想去争法老的王位，他也不在乎王宫里的荣华富贵。相反的，他没有办法忘记他自己亲生的父母仍然是奴隶，仍然在挑砖搬石头，在埃及人的鞭子下面做着粗重的苦工，而他自己呢，却在王宫里面拥有让人羡慕的财富和地位。他想到他母亲的泪水，想到他以色列人的叹息，他的心里面的感动是越来越强烈了。这个时候呢，他已经40岁了。
怎么了，摩西？看你这几天总是心情不好，是不是病了？
没有。
还是嫌王宫里的生活不好呢？唱歌的跳舞的都在这儿，你想要什么享受，尽管吩咐下去不就是了？
不。
如果你心烦，可以坐着船到尼罗河上去玩一玩，或者出去打猎也很好啊。我真是搞不懂你为什么心烦。摩西，我的儿子。
不，我不是你的儿子，我是以色列人，我应该回到以色列人那里去。每当我看见他们做着粗重的苦工，而我却在这里做王子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我的心就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冲动，我不应该在这里的，我应该和他们在一起的。
摩西，难道你不该感谢我对你的养育之恩吗？
是的，你在我身上的恩典我终身难忘，可是原谅我，我应该回到我的同胞那里去。
哎，摩西，你就是这么固执，我真是搞不懂，放着舒服的日子不过，天天和石头砖块烂泥巴在一块，还得挨鞭子，这样你就高兴了吗？摩西，你现在已经不小了，40岁了，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不，我想了很久，我有我的选择，你就让我走吧。
哎，我是说破了嘴也没有用，如果你觉得一块儿跟以色列人去做苦工会快乐一点，那你就去吧，记住可要早点回来啊。
就这样，摩西心甘情愿离开了法老的王宫了，他感觉到这是上帝的带领，有一天呢，上帝一定会拯救以色列人的。他想到他曾经在以索比亚打的胜仗，也许呢，上帝就是要借着他的军事才能来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地的吧。可是他不知道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迦南地有7个族的罪恶还没有满，上帝呢仍然在宽容忍耐他们，等待他们的悔改。同时呢，摩西还有很多的缺点，他需要改进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领袖。所以摩西离开王宫以后呢，就迫不及待地来到歌山地，他要去体会以色列人的痛苦。他心里想，他一定是一位很受欢迎的领袖，哪里知道啊，以色列人并不欢迎他，并不接纳他。
你看这个摩西啊，他那么多的神气，一来就要想做我们的领袖。哎，
哎，看他那个样子，我们这种苦他能吃吗？
哎，不许偷懒。
哎呦，
继续做砖，要是天黑了砖的数目不够，小心我打死你们了。
哎，是是是是。
哎哎哎，你在泥浆里给我用力踩。哎，我叫你，你听到了没有？
是我吗？
对，就是你，你聋了？
哎呦，
哎，你还好吧？
我好饿啊，四肢发软。
哎哎哎，你怎么不做了？
大人，他肚子饿了。
哦，肚子饿了是吧？我这有东西好好的给你吃，来来来，你给我过来。
哦，谢谢。
我请你吃鞭子，看我打死你。
哎，打人是这样打的吗？
哎，滚开滚开，小心我连你一起打。
可恶，让我教你打人该怎么打吧。
好，来。
小朋友，不好了，这摩西啊，他一气之下竟然趁着左右没有别的守卫的时候就把这埃及人打死了。他匆匆忙忙地把尸体给埋了，心里头真的是非常的慌乱，因为他不知道他这样做对不对，他似乎没有感受到上帝的赐福。第二天摩西出去看见有2个希伯来人在打架，他就对那个欺负人的说，
哎哎哎，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哼，打同族的人又怎样？哈，你就是那个摩西王子啊，哈啊，谁逆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啊？
你
怎么怎么怎么嘛？难道你要杀我，好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哈哈
啊！你怎么知道？
嘿，我怎么样知道？哼！你不要以为我们同胞每一个都是好欺负的哈！你不要再天真了好不好？我告诉你，我们呢、啊、这里满布了眼线啊，随时都会有人跟埃及人通风报信。恐怕你早已经给出卖了，自身难保，还想要救我们，算了吧。
果然啊，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法老王，法老王是非常的生气，他恐怕摩西会联合以色列人起来叛乱，所以他就想要杀摩西。摩西知道之后非常的惊慌，在这个时候啊，他一点的聪明才能都用不出来了，他只有赶紧骑着快马逃往米甸的旷野去了。小朋友，摩西后来会怎么样呢？你想 他能不能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救他们脱离埃及呢？故事真的是越来越精彩，对不对？记住，下个礼拜天，恩惠姐姐会继续在空中儿童主日学的圣经故事时间告诉你。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袁爸爸和小甜甜。